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非常难得的机会，有机会到我们的老朋友祖坤牧师跟真宽师母的教会真理堂一起来敬拜。说起来差不多将近50年了哈，真是感谢主。久久就听闻真理堂，顾名思义，高举真理、圣经的道。而且我知道祖坤跟真光他们很认真，在圣经的教导，扎扎实实，毫不打折扣，实在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这10来年常有时间，特别在中国大陆做神学培训，我特别专注在教圣经讲道。要找到一个教会或者牧师始终如一，一年至少52个主日，52篇信息，逐章、逐卷、逐节、逐字，这样来分解真理的道，这样讲道，已经是一种异类了，屈指可数。真理堂的牧师师母执守这一个神的托付，每次我上课要举一个例子。唯一的一个例子就是指祖坤跟真光牧师师母他们的讲道的风格和模式。各位是有福的，所以今天特别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各位来分享神的道。愿今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彼此得造就，神的名被高举得荣耀。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有一个非常崇高伟大的一个目的。从圣经去观察，这个崇高伟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来像我们今天一样来敬拜他。清早起来，主啊，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这是我们在校园的时候，在诗班的时候耳熟能详的诗歌。刚才一唱了，好像又把我们拉回到40、50年的大学时代的光景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生养众多，有敬虔的后代、敬虔的家族，世世代代传承信仰，敬拜这个上帝，荣耀他的名。但是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可惜，人类的第一对夫妻就失败了。神要他们来传承信仰的盼望就落空了，他们没有达到神的心意，犯罪堕落，亚当和夏娃。而神特别怜悯他们，神立志立定旨意要成就的事，不因为人的失败而放弃。神仍然祝福亚当夏娃，让他们生儿养女，生了该隐又生了亚伯。结果圣经的记载我们又看见了，这个哥哥该隐就杀了这个弟弟亚伯。圣经说这个该隐他是邪恶的，这个弟弟亚伯是善良的。神的心意要他们传承信仰，结果哥哥就杀了弟弟。传承信仰似乎看起来这个盼望、这个希望又落空。神仍然继续让亚当夏娃能够生儿养女。所以在圣经的创世纪第4章的末了就记载，又让他们生一个儿子叫赛特。这个赛特的意思就是重新再立一个根基，重新再来。哎，亚当不行， 该隐不行，亚伯又被杀了，神的纪念要传承下去，旨意一定要成就。再来生了赛特，一个新的开始。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诺士，以诺士就是脆弱的人的意思。但不管如何，圣经就告诉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赛特、该隐他们恢复了要来寻求神，要来敬拜神。但是如果我们读读圣经，你就可以发现，虽然名义上他们好像要来敬拜上帝，可是他们所活的那一个时代是个极端黑暗、罪恶充满、人心充满暴力的一个时代。你看创世纪第四章的记载，该隐的后代哇，打打杀杀，是吧，一代就妇孺一代。当时人活在世界上，虽然想着要来敬拜这个上帝，可是与上帝是貌合而神离，眼看着信仰的传承又落入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很感谢主，我们的圣经在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人就出现了。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了这一段圣经的记载，这个人叫做以诺。以诺是谁啊？很多人不晓得以诺是谁，因为以诺在圣经记载只不过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三个地方，倒是很认识他的第四代的孙子叫做挪亚的。大概我们也很少听到有人讲过以诺的故事，但是以诺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圣经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在这信仰传承的黑暗的时期，以诺的出现好像在地平线上面升起了一颗明星，带来一丝的盼望。从他开始与神同行，不仅如此传承信仰，所以我们才发现才有他的第四代孙子挪亚，被称为那个时代的义人，出来传义道，这个故事就发展下去，一代又一代传承了这个信仰。经过旧约的这些神所重用的这些人物、先知等等，来到耶稣基督弥赛亚就出现了。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跟随他的一批人在耶稣升天了之后就开始建立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世界各地传扬福音。2000年来普天下的教会，多少弟兄姐妹宣教士，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努力的把福音传遍了要地极，特别来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到华人的世界，甚至到今天你有机会坐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都是这得到福音的好处，都是从旧约开始这些先圣先贤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这个信仰，而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所以今天我们来从这几段圣经来思想以诺如何与神同行，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特别以诺被列在希伯来书11章作为信心伟人的这排行榜这个行列的里面，亚伯下来就是以诺，特别强调他因着信神喜悦他，把他提到天上去。以诺这一个人他是没有经历过死亡的痛苦的一个人，得到神非常大的祝福。今天我们好像来到希伯来书11章，站在这个信心伟人的这么多的塑像的面前，缅怀以诺一生的事迹。虽然只有短短几处圣经的记载， 却是让我们能够追溯到历史的尽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像以诺这样能够传承信仰，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是三段圣经当中，我把它分两部分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以诺一生的写照只有四个字，就是与神同行。被提到天上，传承信仰直到今天。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同行这一个词，这个意思，当然你可以照字面说他们是比肩而行，但圣经所说的比这个意义更深。换一句话说，就是在以诺这一个人，他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有神与他特别的同在。为什么神特别与他同在？换一句话说，从另外角度看的时候，就是以诺他在所有每一个生活的层面里面都照着神的话去行，就好像神就站在他的旁边说，你这样做，你那样走。所以在他的生前，他是实际的活出信仰。他的信仰不是教条，他的信仰不是理论，他的信仰就是生命的见证跟生活的实践。所以他之所以有活出信仰，所以离开地上被提到天上以后，才会传承信仰，留下信仰的佳美的脚踪和榜样。那以诺如何活出信仰？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这边，至少有两处说到什么？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再是22节跟24节，两个人如何能够同行？阿摩斯书告诉我们，3章3节说什么？两个人若不同心，怎么样？岂可同行？我经常进出中国，那各位呢？大部分也来自中国，啊，或台湾或香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都是人很多的地方。一出门不是挤公交车嘛，就是在路上走，到处都是人。你天天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些人算不算与你同行？似乎是走在一起，但是不是的，因为他们跟你并不同心。很多人夫妻同行也不一定同心了，所以同心才能够同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以诺能够与神同行，就是他与神是同心的，他知道神的心意，如何认识神的心意，那一定就是以诺每一天跟神有非常亲密的相交的关系，真认识他，常常跟他有交通，常常跟他在一起，做每一件事情就求问神，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所以他非常认识这一个神。那我要请教各位问题咯，请各位来回应一下啊。你已经是信主的，称为是基督徒的啊，请举手好不好？啊，感谢主，很多，绝大部分是。我也盼望还没有举手这些朋友呢，有一天很快可以成为也举手了这个基督徒，说你就是基督徒。那我要问举手的这些基督徒了啊，你已经信主了，你认识不认识上帝？还要不要举手一下？就少很多了。 我再问第二次，真认识上帝请举手。问第三次，哎，到最后没有几只手啊，小心哈，同一个问题牧师连问三次始终有诈，不要随便举手啊。如果你最后还举手的，哇，你真勇敢啊。哦，举手，我真认识神。如果你不敢举手的，你很诚实。说一个基督徒，说我自己或说各位是已经基督徒，说你不认识主啊，你一定不服气。我们都认识主啊，因为相信他了。但是真认识主，哎哎哎，未必，未必。何以见得？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创世纪第四章，就请各位来看一下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如果您圣经啊有的话，一起开口同声来读一下，好不好？四章第一节，创世纪，来。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怎么样？同房。夏娃就怀孕了，就生了孩子了。同房，记得这个词。你再看到25节，同样第四章25节，好，一起再读。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又另外生了一个儿子。那这里同房这两个出现了啊，在这两个地方，同房，中文把它翻译成同房，是把它的意义翻译出来，非常的好，正确。但是原文就不是这个，它有更深的意义。如果你读那 King James Version 英文版，英王钦定版，它就是这么说的。我们翻译成同房，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new K-N-E-W know 的过去式。换一句话说，就是有一天那个人认识他的太太，所以他们就生孩子。认识，认识就是同房的原来的意思啊。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哦，中文的翻译。夫妻是人伦之间最亲密的，同意不同意？夫妻之间没有什么隐藏，不能让对方知道。如果有什么隐藏不让对方知道，婚姻一定亮红灯。所以才说知夫什么莫若妻，知妻也莫若夫。在这里除了主婚跟真光认识我的太太以外，大家都不认识。如果你要真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人，主婚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可能他介绍的很客气，要知道我有什么问题什么毛病，一定要去问我太太，他完全认识，他都知道。所以是这样的亲密，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人合而为一，没有任何芥蒂，没有间隔，这才是真正的认识的意思。所以回到刚才各位回应那个问题，是吧，我们不敢举手，真是很诚实。我们认识上帝是认识，但是认识的不完全，我们是可能只认识他很慈爱的这一面，我们不认识他圣洁，不认识他公义，不认识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属性。我们实在也是认识，但认识的有限，或许认识我们喜欢的那一个部分。所以难怪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当然没有办法与神同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他跟神是同心的，他是真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全备，他完全知道。当然神是完全认识以诺，神也完全认识我们，可是我们就很难完全认识我们这一个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没盼望像以诺这样与神同行，必须与他同行，明白他的心意，不仅明白，照着去遵行。所以他是活出信仰，把神的道行出来啊。要能够活出信仰与神同行，除了真认识上帝，跟上帝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跟信心有关。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刚才读过，我们来看。这里就告诉我们，
以诺他因着这个有信心，所以神就把他提到天上去，没有经过死亡的痛苦。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那我再还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了啊，各位已经信主了，你有没有信心？我会连续问三次，请你谨慎的看看决定举手或不举手。我们再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你到底有没有信心？已经信主的人，到底的信心是真的信心呢，还是有条件的信心？先看看以诺吧。以诺因真认识上帝，所以产生了信心。而以诺，你看对照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黑暗，沉沦堕落的一个时代，他活在那个时代，他的信心不动摇，不受环境的影响，那样的坚定，他的信心又是单纯。我们也有信心，但是我们信心就复杂了，不单纯了。我们信心许多时候附带着条件，上帝多爱我多祝福我就多有信心，少爱我少有信心，不爱我我就没有信心，今天有信心明天可能就没有信心。我们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信心附带条件是这样的复杂。我们信心的根基是放在世界上，放在人的身上，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以诺的信心不是这个样子，他很单纯。哎呦，单纯呢很容易被落入无知的状态嘛，是不是很容易受骗？但是请记得前面说过，他真认识神，他是单纯，但是对神不是无知，他真认识神，所以他的信心是有根有基。他的信心不是放在他的这些祖先啊，他的家族这一些上面，他的信心也不是放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的信心也不是放在说、哦、我每一天都有很好的灵修祷告。许多时候这一些很可能带给我们一些信心，但是这不是真正的信心，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础，这些没有了你信心就动摇了。以诺不是这样，以诺他的信心是定睛在那永不动摇的神的身上，所以他的是非常的单纯的信心，却是坚定的信心。这样的信心神喜悦到一个程度，说我就把他提到天上去。你再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里请看看注意那个得神喜悦这几个字，这个在有一本第一本的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版本叫做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的旧约翻译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二十二、二十四有两次说到与神同行这几个词，在七十四译本不是与神同行这几个词，而是得神喜悦，这就是希伯来书这边说的。换一句话说，你把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跟二十四节与神同行这几个词用得神喜悦来取代，那你就更清楚了。就是以诺的信心是这样，说以诺得神喜悦三百年，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就证明以诺的信心好得无比，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说，很单纯，他一定会赏赐我的，因为我凡事都要照着他的意思去做，他的应许不会落空。而且他说，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有信心啊，祷告祈求啊，上帝啊，你要成就不成就随便你吧，我们没有把握，当然我们不晓得神的心意是如何，但是以诺很有信心，他知道神喜欢的是什么，明白他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他很有把握神要祝福我，所以他有这样从神那边来给他的信心，是讨神喜悦，单纯又坚定， 神喜悦他提到天上去，所以回到第五节说什么？这就成为神喜悦他的一个明证，一个见证了。以诺被提到天上去，就证明说以诺的信心得神喜悦。那我们用个比较轻松的例子来说好了，说这一位老以诺就在我们真理堂聚会嘛，比如说他每个礼拜天就坐在那个位置嘛，那今天这个老以诺的位置怎么空了呢？大概昨天我们跟祖坤都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牧师朋友的儿子的婚礼，大概老以诺也去了，这边喝喜酒了，喝醉了吧，今天起不来，赶不上这个逐日崇拜，或者有朋友来了啊，他带他去 Boston 转一转，也不来了。不是，以诺椅子空了，位置空了，你找不到他，就是证明他信心好的无比，被神提到天上去。我不晓得各位信心的光景如何，我自己信心的光景是很差，真的要求主怜悯我们。纵使我们52个礼拜天准时来参加教会的崇拜，坐在这个位置上也不见得有见证，可是以诺的椅子空了，有见证。此时无声怎么样胜有声，他要空座位来做那永远的见证。所以看到以诺的位置空了，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和挑战。他的信心得蒙喜悦，神用一个最高的待遇提到天上，不要让他经过死亡的痛苦，这是我们求都求不到。各位，你现在求活100岁很简单，我爸爸99岁，我妈妈92岁，我很谦卑向神说，神啊，大概我可以活到100岁吧。各位用很简单的算术算一算好不好，两个加在一起基因出一半，你看我都有95岁啊。但是求长寿可能很简单，求活得有尊严，活得很愉快，活得不需要人家照顾，不必受苦，很难。现在大家都是轮椅族的啊。这一次我92岁的妈妈突然身体觉得不舒服，住院检查说有老人的这个退化的啦，要人照顾了。哎呀，我就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多留了两个礼拜陪他们，其实我们也帮不上忙，只是让他知道说儿子回来了，这样就可以了啊。他都清醒讲话吃饭，但是只是要人家推着轮椅。哎，我到公园去散步走走，哇，看到那个角落十几张轮椅就堆在那个地方，他要坐在那就晒太阳。那台湾有很多外劳，菲律宾、印尼啊，这些来的女佣啊，都来做这些工作。这些外劳就趁那个时候就聚在那边聊天，透透空气，一大堆就坐在那个地方轮椅族，或者或许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大家要心理准备。要长寿这个年头，大概比较容易。但是不受痛苦晚年很难，所以讲到这里就要羡慕以诺是这么有福气的一个人。神把他提到天上，够了，你不必在地面上受苦，你的信心够了，这样够了，上来用你的位置空了来做勇士的见证。这是第二个，要能够与神同行，活出信仰，要真正是神与他同心。再来就是要有单纯得神喜悦的信心。第三个，我们就翻到犹大书，以诺之所以能够与神同行活出信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犹大书的14和15，这边告诉我们说，以诺他得到一个意象，明白一个预言，所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带着千万的圣者将来来审判这一个世界。 那些刚硬着心说钢笔点状话不悔改的人，神要来审判，要来毁灭他们。那我们就要问了，当时的人照圣经看起来好像他们也在敬拜上帝，为什么他们都不明白或没有听见或根本没有不清楚这个预言呢？为什么只有以诺呢？从这里就可以证明，以诺活在那个罪恶黑暗沉沦的世界里面，他是远离罪恶，他敬畏神，换一句话，没有跟他们是同流合污，只有他听见，或只有他看见，或只有他明白。所以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来这样做这些事，那么这件事情解经家这样说明说，不久他的第四代孙子挪亚来了，哦，造方舟，结果洪水灭掉大地，哎，已经应验了一次。接着还有更真实的一次，就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但是不管是挪亚这一个或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啊，都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诺清楚明白，所以他要远离这一些罪恶，免得被神的愤怒所毁灭。只有他远离罪恶，存敬畏神的心，不禁就让我想起来，在撒母耳记上那边有一段记载，说小撒母耳跟那个老祭司叫做以利住在他家，学习来侍奉上帝。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小撒母耳连续三次听到有声音对他说话，但他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谁在说话，跑去告诉这个老祭司。老祭司说，哎呀，小孩子胡说八道，乱说，回去回去，哪里有声音，睡觉睡觉。到了第三次，他们猛然醒过来，哎呀，那是不是上帝说的话？你看这个老祭司一生在圣殿里面侍奉神，他却耳朵沉重，听不见神的声音。这个小撒母耳什么事情都不懂的，他就听到有声音，虽然他不明白这声音的意思或从哪里来，但他就听见。因为这个小撒母耳他的心是很清净，所以耳朵就开通了。以诺也是如此，他虽然活在那个黑暗犯罪沉沦堕落的时代，但是好像出污泥而不染的一个圣者，心底单纯干净，所以就特别的敏感，能够明白或听到或看见神对他的小小的一个启示。相对我们以今天来说，不就是如此吗？你看今天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心还不得安静或清静。现在太多太多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司会的同工第一句话或者是打在这个荧幕上面是什么？请关手机。你看，请关手机。心已经不安静了。我要请教各位，你今天一早起来先打开圣经还是先打开手机？或许你打开手机来看圣经，那说不定啊。你看我们马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要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像以诺这样子的心地清净啊，清洁啊，跟清净啊，实在是不容易了。以诺这样他才能够与神同行，活出信仰，所以他与神的关系那样的亲密，他的信心那样坚定，得神喜悦，他远离罪恶敬畏神，所以才能够与神同行，实在的活出信仰。因此他被提到天上去了以后，当然就传承信仰。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五章， 创世纪的第五章，刚才我们所读的21到24节说，以诺一生有365年之久，365岁。但是圣经说他与神同行至少有多少啊？多久啊？300年。有人是说从65岁生马土撒拉以后才开始，也有说很可能不是，很可能很早很早他就与神同行。不管如何，365岁跟300年比较起来，哇，这个三百年，这个比例占得很高啊，什么1/6啊？就是每六天有5天就是与神同行啊，差不多整个礼拜了。所以换一句话说，应该说他一生之久都与神同行也不为过。所以以诺与神同行不是365天，也不是几个月几个小时，他是一生之久，而且它是永续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我们还要问我们每一位啦，我们与神同行有多长的时间？我只问一次就好，这个问题不问3次。你说有啦，就今天嘛，9点半主日崇拜嘛，2个小时嘛，你看2个小时，有的还迟到早退呢，说不定有的还在打个瞌睡打个盹呢，有的这边还看看呢，哎，是不是什么地方有在暗睡哦，什么地方有在什么好的东西啦，啊，这个原来的牧师怎么到现在呢还一直讲个不停，心早就不在这里了。那叩头叩尾，哎，我们用一个礼拜来算，跟与神同行有多长时间？一个手板，一个手掌就都已经板完了，几个小时而已。以诺是300年，每一分每一秒。而这与神同行，它是不仅是永续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实在就是它生命的本质和内涵。我们许多时候与神同行只不过是一个习惯性，应该已经很不错了，习惯早起读经，习惯什么时候做什么，这也不错了。有人连习惯都没有养成了，我还在牧会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讲大概也跟我们这里都形态都差不多，像专业的人士啊，高学位的，告诉他们说呢，我们华人啊，来到这里啊，也要学习学习文明啊，特别做先生的呢，要多多照顾太太嘛，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这样。你没看见吗？我们华人啊，出去啊，比如说我到中国去或到台湾去，那些什么在一起吃饭啊，看他们交际应酬喝酒的，回台湾有那个同学啦，或者怎么样讲话，都只有先生来，太太不来，太太到哪里，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卡拉 OK 去了，觉得他很文明，都是这样各走各的。还有一个女同学还跟我讲，哎呦，平常我都找不到我的那个老公，他都叫老公，结果在哪里找到他？有一天呢，我在这个房间唱卡拉 OK，我听到隔壁房间有一个男的声音，这怎么那么熟，一去看就是他的老公，所以很高兴我们就在卡拉 OK 见面，你看洋洋得意。他不晓得他的婚姻是大有问题的，这样的人太多了，很大部分是这样，都是一个人来，我就问你们怎么不带太太出来 没有 他们有自己的活动，你看。所以你看先生跟太太出门走路的时候，哇，先生走在前面啪啪 啪往前冲，好像要去打击魔鬼一样，太太就在后面提着一个包包，里面装着她的很多小零件，在后面穿着高跟鞋在后面追。我就告诉这些弟兄呢，走路慢一点，伸着手呢拉着自己的太太嘛，慢慢走嘛。我要请教各位姊妹吧，你已经做了太太的，如果你的手被你的先生拉着过街，你有什么感受？ 这是可以回答了啊！啊，很多人都回答很幸福，很有安全感，对不对？你的答案是不是也是这个？
是。
我说牵着一些弟兄慢慢走，拉着太太的手，万一太太掉到水沟，你都不知道呀。有一天太太的手被别的男人拉着的时候，你就太慢了。啊，第二个星期了，主日崇拜了。哇，弟兄姐妹要来聚会了，我照例站在门口欢迎啊。哇，有一对高学历的来美国，时间比我们都比我都长，超过40年以上，两个都高学历的。哦，开车来了，停了，砰，车门一关，先生啪啪啪就习惯性就走了，太太后面带着两个孩子就在后面追。先生走了几步路，远远看到我，就想起来不对了，回过头，快来，
牧师在看啊，
赶快回头呢，拉着太太的手啊，走进来给我看。你看，两位在这边受教育40几年，高级的知识分子，融入西方社会里面，他手拉着太太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啊。以诺与神同行，不是这样的习惯性而已。他一生之久成为他的生活的方式，而且成为他，我称他是生命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诺整个的生命每一个小细胞，你把它拿出来看，都有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个 DNA 在里头已经 build in 在那里，成为生命的这个整个的本质。换一句话说，以诺如果不与神同行，就不配称为以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是永续的生活方式，这就不容易了。一生之久，他每一天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与神同行。所以与神同行，他的生活就展现出来。所以以诺跟与神同行可以用等号来连结，这是以诺可贵的地方，这样子他才能够传承他的信仰。我要请各位再来看创世纪这里，你再向前推一下，来到第五章好了，开头的那几节我记载亚当的后代的家谱。你喜欢读圣经的家谱吗？啊，有人如果睡不着觉，打电话给牧师，牧师说读圣经最有效，让你的心能够安静下来，就不胡思乱想，就可以好好睡觉。那读哪里？家谱，一翻开来，哇哇，谁生谁，谁生谁又死了，谁生谁死，我敢保证你不到三分钟就呼呼大睡。所以读家谱就成了很多人的安眠药，就算读家谱。你看你读这个家谱是不是觉得很无聊？是不是觉得很无聊？是啊，我觉得是很无聊，没错啊，我们的感觉是这样。谁管他谁生谁呢？而且那些名字真是念不出来啊。啊，我们也不认识他，什么这边有一个以诺，后来又有一个以诺，到底怎么一回事啊？这边都告诉我们谁生谁，活了几岁又生了谁，就死了。乏善可陈，可见得这些都是平凡的人，就在地面上生儿养女。或许他活在地面上，哇，曾经做过轰轰烈烈伟大的事，但是在圣经看来，有什么了不起？不需要记载，就说你谁生你，然后活了几岁，生了谁，又生了谁，又活了几年，然后就死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交代的地方。没在神的面前乏善可陈。但是如果你的家谱里面多写了两个字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像以诺，你看多写了几个字，说他与神同行，就不一样了。当然他也告诉我们说，他65岁就生了马土撒拉。然后如果他跟一般人一样，就说 他又多活了300年就死了。但是以诺不是，以诺说他300年与神同行，神把他提到天上去。以诺就跟人家不一样，在历史上就留下他的脚印了。今天我们就有故事可以来传讲。但是从这里这个角度看来，以诺跟他的这些列祖列先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平凡的人，每一天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圈里面打滚的。我也相信以诺跟他的老祖先亚当一样，每天要勤劳的干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他过了一般平凡人的生活，生儿养女，他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但是圣经记载他一比一，然后把他提到天上去，他的人生却是这样的精彩，是一个平凡的人活出不平凡的人生。原因在哪里？原因只有一个，与神同行。以诺是谁？跟你我一样血肉之躯，平凡的人。他可以做得到，我们能不能做得到？神怜悯我们，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我们也可以跟以诺一样与神同行。或许你的信心好得无比，像以诺那样，完全是跟他完全一样，说不定第二个神把你提到天上去，说不定。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以诺可以做得到，他跟我们一样有软弱，有困难，在那个环境里面，只要愿意说，神我在这里，你来帮助我，我做不到，你来帮助我，我有一颗愿意的心。雅各书也说，这么伟大的先知像以利亚那样，都跟我们有什么相同性情的人。所以以利亚因为软弱在加密山上跟450个假先知斗法，他赢了，这些假先知被神都把他毁掉了。一下山呢，也许别说好小子啊，我今天要你的狗头，哇，以利亚一听信心都融掉了，开始逃亡了，患了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啊，以利亚逃到沙漠旷野，躲在一棵小树下要自杀呀。那么伟大呼风唤雨的先知，是不是一句话他整个信心就消化掉了？他还是肉体之躯。所以雅各就说，像以利亚那么伟大的，还是跟我们一样的，都吃叫做吃大米饭长大的，大家都是有人性的软弱，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三头六臂。圣经的神人物没有一个是三头六臂的，都跟我们一样。他们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愿意信靠这一位伟大的上帝。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上帝在今天也会特别用我们的一生，做出不平凡的，在神的国的里面被他所重用。像以诺那样愿意与神同行，所以他被提到天上去以后，信仰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一直到今天，神都是在历世代代历代拣选这样的人，带领他们，给他们力量，更给他们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像以诺那样与神同行，神就使用他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角色，总统范同都可以被神来使用，来服侍上帝，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啊，还不同意？因为你不是同，你不是饭桶，所以你不同意饭桶也有用。我从圣经里面得到，总统饭桶都有用的。上帝不会造出一个人是没有用的人的，只不过你不愿意被神来用。我就是没有用的人，他要我怎么做，我就不肯。我就要偏行己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如果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总统饭桶都有用，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是三头六臂的人，如果三头六臂，我们这篇信息不用讲。 我们跟以诺一样，一样跟我们一样，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打滚才能够过活的人，都是平凡的不能够再平凡的人。但是因为与神同行，就可以短短的人生当中，再来给我们看一点，以诺活总共活365岁，对我们现在来说是我们的3倍多的年龄啊，羡慕不羡慕啊？刚才说我们活到100岁了不起了，他365岁够长寿了吧？但是你列祖列宗你看了一下，他最短命的呀，只有360岁小老弟亚当犯罪那么严重，还活了930岁，你看他的儿子969岁，他365岁，是所有列祖当中最短命的一个了。但是他生命是那么短，人是这么平凡，活出那么精彩的人生，与神同行没有第二个方法，与神同行，他不是靠自己的修炼，各位不是靠自己的修炼。哦，早上我们的姊妹去接我，从那个宾馆出来，一路来一个叫 MIT 一个叫 Harvard， 你看在座可能也是啊，这在人来说是好，非常好，好好打拼。但是更重要的一个能够被神所纪念的，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与神同行。我不是说你就把这个证书把这个学位丢掉就来做某某工作，不是，你就在你的各行各业，神这样呼召你，你都可以与他同行，让他来使用你。我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但是所要求的一个点就是要与他同行，忠心得到他的喜悦。人生那么样短暂，那么样平凡，活出些那么精彩，与神同行。我这边要举出啊，有两个家族是在我们美国，都差不多250年、300年前的人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做过研究调查，这两个家族200-300年，他们的后代都超过1000人了，他们后代子孙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先把有一个家族的这些故事先提出来说明。这个家族的祖先叫做 Max Jukes J-U-K-E-S， 你认识他吗？你不认识他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学问，谁都不认识他了。但是在他活的那个时代，他可不是一个小可的人哦，他是当时美国的首富啊，是今天的相当于比尔盖茨啊，是红遍半边天的人啊，他的财富是甲天下呀。但是他只有钱没有信仰。好，请听着他的后代子孙到底怎么一回事。说超过400个后代的子孙因为行为不检点，所以染上了恶疾，身体残废不可医治的病，因为生活糜烂，超过400个。310个后代的子孙做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难民，在街头流浪或做乞丐。他的祖先是美国的首富，他的后代做乞丐无家可归，非常的讽刺是吧？有200个女的后代做职业的妓女，130个是重刑犯终身监禁，60个是惯窃以偷窃为生的，150多个是犯淫乱的、吸毒的、酒精中毒抓去感化，有7个是职业杀人犯，政府要抓拿他。他的后代子孙都生活在贫穷、疾病、犯罪、恶性循环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没有办法翻身，没有办法自己有谋生的技能，其中勉强只有20个能够 自己谋生，而这二十个谋生的技能从哪里来的？当年被关在监狱学来的。你看够精彩了吧，这个家族到现在还在纽约州，这个家族每一年浪费了政府几百万的钱就在养活他们，称为社会的渣宅，社会的负担。谁没有想到多少年前他的祖先是美国的首富，因为没有信仰。各位，我们华人最看一切向前看吧。我到温州去啊，有一个岛叫做江心屿啊，瓯江，这边有没有温州来的朋友？有个瓯江，有个岛叫江心屿，对吧？对不对？你上去过吗？啊，我说的没错啊。啊，好，谢谢啊。牧师讲到都一定对的嘛，我说不能够随便乱讲。江心屿，很多人都要去那边观光的，对吧？那边有一个游乐场，大门口是一个隧道啊，火车进去，哎哇，鬼鬼怪怪的那一些了啊。大门口各站着一个青面獠牙的门神，然后一副对联，我就把其中的一句把它照下来，是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厉害不厉害？全世界人都爱钱，中国人对钱的解释真是最露骨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撒旦魔鬼你看胆子好大，敢跟上帝作对。温州人说魔鬼有什么了不起，人民币给你，替我烧饭，替我马地，替我干这个做那一个。你看中国人的观念对钱是这样的，那么厉害，魔鬼有什么了不起，基督徒都搞他不定，来人民币去就可以了。哎呦，所以难怪大家都往前看。这个人美国的首富，他也往前看，他想我有这么钱，你看银山金山坐吃不空，世世代代享福无穷。没想到你看不久他的儿女子孙堕落到这个程度，到了今天没有人纪念他们。你再看看另外一个家族，这个家族一提起名字你一定认识，跟我们这一个州啊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名字叫 Jonathan Edwards，约拿丹·爱德华兹，是一个牧师，清教徒的后代，师母牧师都是清教徒牧师的家族的后代。啊，那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就不必多说多介绍。他敬虔，带动了1740年美国东北的属灵的大复兴。他追求圣洁，敬虔，传承信仰，讲道很有力量。其实他讲道呢平平的，不是很善于讲道，而这是历史书的记载啊。或许他来参加我讲道学上课的时候可能成绩不高，但是他讲道呢很有能力，有一篇信息很有能力，就是犯罪不悔改的人落在那个啊愤怒的永生神的手中，是讲到我们要悔改，不悔改地狱的刑法来临。哇，大家都非常的恐惧害怕，认罪悔改，所以犯这个信徒会众如潮水般就跪在台前认罪悔改信耶稣。他到每一层每一乡去讲道，就是讲这样很简单的信息，悔改信耶稣远离罪恶。大家把店关门了、来参加聚会，如潮水般的涌到台前要来信耶稣。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啊，那些不良的场所，妓女户了、酒吧了、卖烟酒的了、赌场了，自动关门。所以引发了1740年美国的属灵大复兴，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教会都受这样的很大很好的影响。后来他当 Princeton University 第一任校长，但是非常遗憾呢，那一年呢长了天花，第一次种牛痘就在那一次，大家种了牛痘反应非常的强烈，刚刚第一次接触到牛痘死了很多人， 江南的 Edwards 做校长还不到一年就去世，英年早逝。哎，他影响一直到今天，他的后代子孙，好，请听着，他们的后代子孙做了哪一些事情？超过300位的后代子孙是做传道人、宣教士、神学教授，超过300位。140位是法官和律师，14位大学校长，120位是大学教授，60位杰出的医生，60位很有名的作家，也出了许许多多成功的企业家、国会的议员、政治人物，还有一个是美国的副总统。这是传道人的家庭，他没有钱财留给后代子孙，他穷的只剩下信仰，他传承信仰，一直到今天，这些后代子孙还在，对社会、对国家、对教会这么大的贡献，荣耀主的名。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家族摆在我们的面前，你选哪一个家族？2004年奥运在雅典举行，来到快结束的时候，有400米的女子接力赛，那美国呢是金牌的保持者，而当年的14位特别精选，经过多年的训练，被看好一定会破纪录，一定稳得金牌。果真不出想所料，枪声一响，美国队就一马当先，第一棒传给第二棒，跑得更快，差距拉得更远。眼看着再经过20来秒，金牌就到手了。谁也想不到，第二棒要交给第三棒，交棒失误，不是掉棒，交棒失误犯规，在那个范围区之外，被判出局，后2棒没有资格跑了。金牌就这样破灭。哦，当时我也坐在客厅在看电视，或许你也看了，说不定。你看，他棒没有交好，整个失败了。各位，从圣经的先圣先贤一代又一代，以诺把这个棒子传下来，然后世世代代有这个信仰，经过整个的旧约，来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救赎了我们，建立了教会，然后要我们去广传福音。好，西方的宣教士络绎不绝，来到中原大地，来到我们华人的世界，抛头颅洒热血，就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啊，现在呢也有好多人差派出去，特别到中国大陆去宣讲，到各个地方去宣讲，无非就是效法像以诺这样要传承信仰。各位弟兄姐妹，这福音的棒子一棒又一棒传下来，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就掉棒，让福音呢到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呢？在1987年呢，这个神的呼召临到我，哦，出来侍奉神，心中挣扎得厉害啊。后来我顺服，我向神祷告，就离开在电脑界的工作，啊，向神祷告说：好，我要顺服。我向神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不求名也不求利，但是我只有一个祈求，一个祷告，请你一定要垂听。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敬虔的家庭，敬虔的后代，敬虔的家族，能够传承信仰，世世代代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等到耶稣再来。各位，这是不是也是你的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的信息讲完了，圣灵的工作， 我特别要邀请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随着圣灵的感动，自己再一次向神做决志的祷告，求主赦免你过去很少有机会与神好好的同行，今天决志求主帮助你，要听到行道，学习效法像以诺这样子愿意与神同行，神祝福他能够在地面上活出信仰，离开世界就传承信仰。你是不是羡慕有一个敬虔的家庭？你自己委身顺服与神同行，你做这样决志祷告，求主帮助你。在座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心中也可以默祷，向主认罪悔改，求主赦免你的罪，你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因为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如果想要有一个敬虔家庭、敬虔家族这样的祝福，你先要信耶稣，照着他的话去行，接受他为救主，与他同行。神的祝福才有可能临到。我们要来做一个最后的祷告。如果慕道的朋友你心中默祷，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你可以在心中默默祷告，跟你的牧师师母说一声，他们愿意来帮助你啊，让你更多认识圣经的真理，清楚来信主。那弟兄姐妹，你做了决志祷告，求主也特别帮助你，给你力量，你顺服成全，与神同行，来荣耀他的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从开头到末了你这样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边的敬拜透过圣灵开启我们，领受你圣经的真理，你的所带来的能力和亮光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属于神的儿女，决志在你面前听道行道，要来一生与神同行，来传承信仰，来荣耀你的名。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他们愿意归信基督，你特别祝福他们，打开他们的心门，感动他们能够公开和教会牧师师母传道人或弟兄姐妹来谈论这件事情，让教会能够帮助他们清楚明白真理，带领他们认真清清楚楚的决志归信基督。我们再一次谢谢主耶稣这样祝福我们，愿你的灵继续施恩保守带领，在这里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真理话语的教导。我们离开教会，回到家庭，回到社会，我们就活出见证，活出信仰，做你的见证，荣耀你的名。所以今天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